主内主的平安。谢谢神，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我们再一次的回到主的圣殿当中，我们一同来敬拜主，主我们的神。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我们知道外面的天气也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就看到了兄弟在这边，看到我们的可爱的孩子。当然今天我也看到我的女儿跟我的儿子也在这边，当然也是非常的高兴，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季节。当然在这时候，我们实际上在我们今天进入这个信息的时候，刚才所唱的诗歌已经将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信息要住在主里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主耶稣在要上十字架之前的一个教导，已经我们用这样的心灵跟诚实在神的殿中的敬拜当中唱出来，也在当中刚才那个我们易穗姐特别的用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来诵读这样的话语。当我们也知道上个主日我们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的结尾的时候，也就是从约翰福音十三章一开始，我们就知道时间已经时候已经到了，但是耶稣爱他们的缘故要爱这些软弱的门徒到底。那在当中我们也看到在第十三章的时候，耶稣为门徒洗脚，洗完脚也吩咐了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个命令他们或者教导的这样的一个真理之后，但在这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有出卖耶稣的犹大开始出去了，决意的要来卖耶稣。那紧接着到了十四章开始，那么耶稣就来教导，再一次来教导留在当中的那些门徒，告诉他们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他就没有人能到父那边去。但在整个经文的当中，到了十四章的结束，就上个主日我们有讲到说耶稣对这些门徒说了一句话，说起来我们走吧。但我们也知道，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知道当时所发生的情况，当主耶稣对他这些门徒发出了这样的命令，说起来我们走吧，当这些人也起来了也走了，但他走到一半却是逃走。那么在主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或者被抓的时候，他们的门徒就这些门徒已经因着当时的这个情况开始离开耶稣，或者甚至在当中不认耶稣。那么上主是无所不知的，主知道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在主的面前给站立得稳。那今天我们在读这个经文，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实际上主就进，像主知道这些门徒在紧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主知道。那主在这时候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比喻，同时透过这个比喻，主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但也是因为这个教导，我想再一次来提醒这群软弱的门徒要住在主里面。离开了主，他们什么都不是。跟随了三年多的这些门徒，经过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不断的真理的教导跟不断的提醒，主耶稣再一次告诉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那当然，不但讲到我是，就是主是真葡萄树，也讲到我父是，就紧接着还说了你们是，这三个是对我们的真理的，或者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是很宝贝的。当然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他是用七个神迹跟七个我是放在一起来做一个非常全面的教导的。七个我是来宣告我们所信的或者道成为肉身的这个人子耶稣到底是谁。那在约翰福音的六章三十五节，在主耶稣基督在这时候的一个无柄恶疑的神迹之后，他就开始宣告了我是生命的粮，然后紧接着他就开始宣告他是世界的光，是羊的门，是好牧人。到了十一章的时候，他使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后，他再一次来宣告他是生命的主，生命在我，复活在我。面对这样的一种宣告，当时的门徒实际上该知道的东西，无论是从天国的福音还是 天国的道理都了解到，这个人子耶稣他们所称的夫子，或者他们所跟随的这位主，他实实在在是那位自有永有的那一位神。但对人来说，要明白这些实在是有难处，以至于在第十四章之后，当主耶稣已经知道这离世的时间近了，他再次宣告，我就是道路。当讲到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的时候，已经将一切人类所需要的全部的让人要定睛在耶稣的身上。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因为这条道路是引向永生的道路，这条道路是一个拯救者所成就的一个救恩之路。这当中所主耶稣所教导的一切都是关乎真正的从神而来要人知道的真理。紧接着主耶稣就再一次强调，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将生命的源头来指示给这些门徒，也让这些门徒带着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来传讲天国的福音。当到了第七节，就是刚才我所读的约翰福音的十五章，主耶稣直接再次宣告，用我是。当然，因为做当时的犹太人或者这些门徒听到我是这个字，他已经明白了，这是在旧约里面耶和华神所宣告自己的时候，这样的一个 I am， 这样的我是的这样的一个宣告。但这次的宣告算是很特别，如果我们去读圣经，你会发现为何耶稣这时候在最后准备要上十字架之前，在他的门徒即将要在主耶稣被抓、被捕、被审判、被钉十字架，知道这些门徒要离开他的时候，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弟兄姐妹，我们盼望在今天的时候，我们求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在这时候我们也要安静下来。或许我们在当中，我们要去经历到耶稣基督在最后，在记载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我是真葡萄树，它不但是关系到一个关系，还更加的关系到一个在基督里面的生命的问题。而在这时候，我们在经文当中就看到了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读到说真葡萄树，作为我们这些人立即会想到是真葡萄树，那真葡萄是怎样的一棵葡萄树？当然，有的圣经学者在去研究圣经的时候啊，在整个旧约的当中，实际上在那个圣所的当中的门上是有那种啊用金来做的那种装饰的两根柱子旁边的那种好葡萄树。但那种解释可能能够带来一些对以色列人的一些提醒。但实际上真正来讲，这个葡萄树我们知道，当神所拣选的以色列民的时候，像整个以色列民乃是神所拣选的葡萄树，葡萄树也代表了以色列民。但讲到葡萄树这个事情也蛮有意思，当耶和华神应许这个以色列民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像当他们来将要准备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也差派了十二个探子进到迦南地。他们去呢，带回了什么？弟兄姐妹，进去了，带回了什么东西？
葡萄。
那葡萄大不大？一串葡萄大概要两个人抬才抬得回来。刚才看了，说明那葡萄真的是很漂亮的。上面无论怎么样，上面你怎么去想，就关于这个耶稣的这个比喻，用葡萄树，都可以从不同的侧面来思想。到今天，我想，既然在这边主耶稣说他说是真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在经文当中直接就解释了真的问题。他怎么解释的？他说他不说我是葡萄树，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也就是这一棵葡萄树乃是我父所栽培的，这个真乃是父所栽培的。那这时候我们就来思想，为何在主耶稣的七个宣告我是的时候，在只有在这一个宣示里面讲出了三层的关系的？他讲出了这个是，不但你要知道我是，还要知道我父是。紧接着耶稣还要告诉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是什么。那这个我们讲说，在我们信仰的当中，我们明白了这些关系，明白了这些我是，或者跟主耶稣是，他就是神，他是道成为肉身的人子耶稣，他是我们的救主，他 乃是来到世上来成就天父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旨意。那么明白这时候，紧接着我们这些信靠耶稣的，我们是谁？我们是神耶稣基督所拣选的天国的子民。那我们既然是这样，那我们与我们的神的关系是什么？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比喻的。我想今天我们真的是要在当中来明白，耶稣既然在一个说我是之后，宣告了我的父是栽培的，那么紧接着你们是葡萄树，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们要弟兄姐妹，刚才诗歌的敬拜的当中，大家在诗歌敬拜当中唱到的那个，真的就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就是主耶稣所带出来的一个葡萄树的这样的一个啊图画的当中，我们应当要更加的明白，这一棵真的葡萄树是使我们的生命的树，这一棵生命的葡萄真的葡萄树是主，是天父上帝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成就或者所栽培的。这是一个救恩的，涉及到救恩的问题，也涉及到救恩之后我们与神的关系的问题。因为主在这边宣告之后，称主不但宣告是他葡萄树，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这样一个真理的宣告，说主说哦他是葡萄树，父是栽培的，我们是枝子，如果只停留在这边，我们说哦那又怎么样呢？哦，我知道主耶稣是真葡萄树哦，特别是我们在这边，我们到欧洲内可以转，看到有很多的葡萄树，我想那些葡萄树结果子，你们说哦那对我们来讲好像对真没有太多的概念。对主耶稣为什么这边要强调我们是葡萄树上的枝子，讲说枝子在葡萄树，乃是在这个真葡萄树上的枝子。上这边就要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来接受耶稣做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这个真是值得我们去寻求，这样的真也是值得我们要去在当中去成长，或者以那种蒙召的恩相称的这种真正的基督生命。当主耶稣讲了这个宣告他是真葡萄树之后，他紧接着就来有警戒。像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读到这句话你会不会喜欢，因为主耶稣前面讲他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我觉得哦非常好，你也觉得非常开心，像你对你讲到主，我们的主是真葡萄树，这些你都有这种概念。但不知道第二节对弟兄姐妹会不会觉得说读是读了，接着说跟我没关系。那我们一起来读第二节，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属我结果子的枝子，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当主耶稣宣告了他是谁之后，他紧接着就来针对这个枝子，或者针对这些东西，这个葡萄树上，大家也知道，葡萄树实际上它最大的目的的功能就是结果子。据说葡萄树开的花，有没有人看过葡萄树开的花？有，漂亮吗？啊？漂亮，漂亮。那以后你找你朋友的时候，你买一张的葡萄树的花送给你女朋友，看看她会喜欢还是说骂，那么小气。据说我真的没空，大感谢神，因为那展，因为他在葡萄园或者在葡萄酒厂工作，他知道葡萄树的一些生长的一些情况，以及葡萄树开花的情况。据说葡萄树的花是很小的，也就是说，整个葡萄树的整个的最重要、最重要的整个的葡萄树的目的就是结果子，就是结果子的。那么它花没有欣赏价值，也没有人用葡萄树长得很粗啊，用葡萄树的这个枝条来做家具或者来盖房子的，没有。它整个的葡萄树实际上是这样的一种藤状的一种植物啊。那么重点，主耶稣讲了他说的时候，他就讲了，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我就将他剪去；凡属我结果子的，就把它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更多。你知道耶稣这时候在说什么？是叫一个非 非常重要的真理来跟随耶稣的人，或者属我的人要怎么样。他说属我的，当然他最开始是用了一个经文，从第二节他这个用了葡萄树跟枝子这样的一种关系，既然父是栽培的，父就要在这个生真正的生命树当中来做修剪的工作。那当然他这边讲到剪弃，当然这边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因为特别在疫情期间，我们在家里面都有种菜啊，后院里面种点，关于修剪剪弃这个东西呢，大家都做得很好啊，就是哪个该剪掉，哪个不该剪掉，哪个该修修，让它结更多的果汁。那当然前段时间我去维尼，我觉得维尼在那个卫平家大所搭的那么好的架子里面种菜种得特别好，这就是夫妻搭档，真的是就是彰显神的荣耀。他家的无论是西瓜的爬土都爬得特别有秩序，一定是有维尼在不断地在修剪整理把所做出来的。当然我昨天我还说维尼家的西瓜都好像真的是受过军部队的那个军训，然后叫吹，然后就把排个队，真的是一流的排得整整齐齐的，排得非常的好。但弟兄姐妹如果想享受一下维尼的这样种菜的一个果实，也可以到那边维尼家去看它的后面，真的很漂亮的。那么我们在这边看到的一个问题，我们一定耶稣在这时候的话，每一句话都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他不是这边随便讲一点啊，你吃饭没有或者什么东西不关紧要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教导都关系到这些紧接的这些门徒的需要的。那他这边讲凡属我的跟凡属我的结果子的，凡属我不结果子的两个概念呢。都准备你为什么我刚才就是在经文当中我加了这个黑灰色的字，因为让大家看到了整个的那个经文的结构的比较容易看得出来，是凡属我结果子的跟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那有两种，一种不结果子的剪弃，还有一种是有种枝子是结果的，就尽量的修剪，让这个果子占的结得更多。耶稣真的不是教我们怎么种葡萄树 ，OK？ 千万你不要以为说哦，太好了，耶稣教我们种葡萄树，他是教你怎么做主的门徒。紧接着，上一耶稣在第五节，就刚才我们说，耶稣从第一节讲到他是种葡萄树，然后我父是栽培的。第五节他就直接来告诉我们，我们是谁了？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好，这时候我们要把第二节跟第六节放在一起读的时候，我真的说，我们真的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来读这样的话，也让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耶稣对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是有要求，也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的教导的。他说：“人若常在我里面，当然这边讲说常在我里面，实际上他这个原文也你可以翻译成住的，就是住在里面。那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里面，住在主里面就是这个意思。”住在主里面，那到底怎么住在主里面，大家可能待会我们在经文当中再来思想啊。不是说我们做个房子啊，主耶稣住在里面，我们住在里面，它到底是怎么个住，我们要明白，这是个很重要的教导的。那耶稣在第六节这边就用了一个命令句，如果耶稣讲说我是之后，那么在一到八节用了一个很重要的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要住在我里面，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教导，我们待会儿呢好好的来思想。因为刚才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一句一直在重复，一直重复，叫什么？常住在我里面。若不常住在我里面，进行两个对比来告诉我们，来警醒我们，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常常住在主里面。如果我们不住在主里面，就像枝子要丢在外面，人捡起来了，扔在火里烧了，这个是有结局。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会不会更加的感受到，我们一直以来在神的话语当中去教导的，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是一个受洗。很多的人以为说我受洗了，我洁净了，我洁手了，我接触耶稣基督了，这我就是个基督徒。对，你是个基督徒，这个我没有说你不是个基督徒。重点是主耶稣基督说，你要是你既然我们是个主耶稣基督，那就属于这个真葡萄树上的这样的枝子。那既然是属于这样的枝子，紧接着今天的经文就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成为主的儿女，如何的来蒙神的祝福，以至于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荣耀天父上帝， 这是非常重要的教导。那在读到这个真古道术，我盼望弟兄姐妹不要只停留着一个图像哦，觉出是古道术，是真古道术，我们是知子，就停留在这边。像这边不但是讲到处事，还警戒了我们当如何的行，当如何的行。那么我们现在就要在经文当中多一点点的了解。我们从刚才所读的第二节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他就减去；凡属我结果子的枝子，他就修理。弟兄姐妹，请问，这时候主耶稣对几个门徒说话？对几个？十一个门徒。那从第十三节的时候，我们再读个经文。那么我们在经文当中再来读一个，就是约翰福音从十三章十到十一节，也就是主耶稣对各门徒受洗脚，是给几个门徒洗脚？十二个，对吧？哈，对十二个门徒洗完脚后，主耶稣也讲了一句话，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啊，这很清楚的说，你们这十二个人脚也洗干，你们本来是你洗完澡然后再洗脚是干净的，然而你们不都是干净？请问耶稣讲了，这一群属耶稣基督的门徒有没有不干净的？有，对不对？也就是在十二个门徒当中，至少看到两个部分，一个是已经又再次耶稣用这样的水来洗净了他们的脚之后呢，告诉他们你们是干净的。但然而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当然这个圣经给我们备注，因为耶稣所说的你们都是，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这边经文也给我们补充说，耶稣知道要卖他的是谁。那请问到了第十五节，一开始这边只剩下了十一个门徒，那还有一个门徒去哪里了？是减去了还是在哪里？那时候在这个经文里面很重要的，当主耶稣来提醒这些门徒的时候，已经警告他了，有一个已经被减去了。那个原本也是属我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千万不要用一个神学把圈子说犹大不属于耶稣， no， 千万不要下面这样的结论。耶稣是整夜的祷告在神的面前，然后拣选了十二个门徒，实际上这个所犹大在被拣选的当中，他们也是属于耶稣就的这个树上的，然而他却选择离弃，选择那主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但是这时候的那些门徒已经意识或者是一个警告。至少当主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之后，圣灵降临之后，让他们真正的明白这节经文，以致让这些经文使得这十一个门徒不离不弃的跟随主了。上回雷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十一个门徒有没有跟随耶稣，然后就特别的富有，特别的怎么样，充满着能力，然后做了哪个国的大君王或者做了什么的，有没有？一个都没有。你只能说这些跟随耶稣的活得非常的辛苦，甚至死得很惨。然而无论他面临怎么样的情况，他知道他不能够离开耶稣，因为耶稣在这边已经教导了主耶稣基督跟他所爱的这些门徒，这些真门徒，这些愿意来跟随主的门徒的这种关系。那这种关系我们在今天就好好的来思想，到底与主的关系什么样的一种关系？还是我受洗了，我信主了，我就再也不去教会了，我受洗了，我就再也也不参与团契，不参与任何的东西，甚至我也不读经，也不祷告，所有的东西不要，因为有洗礼证书了。实际上，常有的时候我们有种误区，认为说哦，当有的时候我们不想用特别的话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我常常讲说，如果你觉得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是成为你一生的持守的一个信条，我说阿门。那如果说你认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让你活在今这样的一种去不去教会有没有团契生活都可以的成为这样的标准，我就告诉你，你连得救都还没得救。你说我受洗了，我说受洗还行。在信仰的当中，我们一定要明白，不是洗礼让你得救，乃是因为你信耶稣，信耶稣是接受他，以至于跟他建立关系。清楚了没有？这个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是这样的一种干净。当然，我们也看到，如果你认真去读待约翰福音的 十二章第十二章第二节的这个修理干净，修理这个字上在经文里面，在整个新约的经文里面只出现一次，就是在这里。那加上干净呢，这样的一解释，整个干净这个字总共出现23次，大部分的就是出现在约翰福音里面，就叫干净的问题。怎么样的干净使这东西成为圣洁干净合乎主用的这样的一种意思。那么我们明白了这种干净之后呢，我们紧接着读的约翰福音15章1到2节明白后，第三节很重要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读圣经，我们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慢慢的去寻求，慢慢的去明白，只等到我们进入到真理里面去的时候，这就会让我们的生命有改变，会让我们的生命有得着，会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活出主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那主耶稣紧接着在第三节这样的从第一节到第二节这个教导之后，那么紧接着耶稣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的道已经干净了，再一次来宣告，不是那个洗脚让你干净了，现在是我再一次宣告，你们没有离开我，是因着信了我传给你的道，信着我讲给你们的道，你们信而持守在这个当中，因着我讲给你的道已经干净了。那我想从这边，如果从文学的角度来讲，你就明白，当主耶稣讲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的道已经干净了，一定会吩咐接下来要做什么，对不对？他既然讲现在，那一定要告诉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呢？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因为读圣经无论是一个转折词，还是一个形容词，还是一个动词，在当中是非常重要的。这边讲说现在你们，这个你们是11个了，而不是12个的问题了，有一个已经被遣去，或者在当中已经离开了主耶稣所说的这个真葡萄树当中的那个枝子已经被剪下了。那么也就是在当中一个警告，我们明白在主耶稣讲到的这个真理，说我父是栽培的，然后紧着我是真葡萄树，然后你们是枝子之后，他不是只是来警告，像主耶稣基督他最重要的是教导。就像举个例子，我们的孩子不听话，说你如果不穿衣服让你的下着雪天你出去，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把这个东西，你是希望他穿衣服还是不希望他穿衣服？当时希望他穿衣服，因为我们在读这的时候，里面不要因为主耶稣讲的那部分，你说哦，你去淡化那部分，千万不去淡化。当我们若是我们信主了，我们不去跟主建立起这样一个亲密的主耶稣这边所教导的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可以这么说，我们的生命，你不要说你是得救的生命，你也不要说你有属天的生命，你的生命是个装饰的生命。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常常看到圣诞树很漂亮，摆得很漂亮，对不对？我们人也看到装了很多的灯，加了很多彩蛋，很漂亮。然而真正的生命树是没有生命的树，圣诞树都是裁下来的，放在那边中间摆生土的，你千万不要做成一个摆生土的。当我也想到前有一天那个有正好在我家里面团契，那有个姐妹她手机上没电，她立即来找我，那我问她是什么牌子的，她告诉我苹果的。那我知道还好我家也有苹果线，虽然我家苹果不多，但我苹果线我是有的，那我就苹果线来就给她插上去了。因为当时真的很匆忙，非常匆忙，我就给她插上去了，电所有的线都有的，都有的。哎，然后我就继续带小组活动查经，带到差不多，所以忽然就想到可能没电，因为什么呢？还有个开关没开，也就是说外面的线全部连好了，因为我那个是纱窗门进去要连到，我还没外面还没接那个电源线，就是连到那个电源插座的那个插头没插上。那个手机有用吗？你在外面坐着也一样啊，在充电，实际上根本就没在充电，可能都还在放电，我不知道会不会放电，也有可能会。但因为我们要知道主耶稣在这边他要讲到的一个是关于我们生命的问题，讲到我们与主关系的问题，也讲到了主与父神关系的问题，将这样圣父圣子圣灵的整个真理在这边再一次的来告诉他所爱的门徒。那怎么样来教导他们呢？他说现在你们是因我的道干净了，既然你们是要干净，那就要怎么样，要保持你的干净， 包纸，讲的干净是一个称义的问题的，实际上从我讲并不是这些人已经干净了，是你因为我的道，也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洗的缘故，那么成为一个干净，既然是个干净要保持干净的。有没有人一生就洗一个澡的，或者一生呢就刷一次牙的，有没有？你每天都是保持干净。像这边讲到说，既然你现在已经干净了，那你如何来保持一个被称义成为圣洁的生命？耶稣就开始教我们。那这时候我们就进行读了。那在第四节这边，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主耶稣在这样的一个教导警戒之后，用了一个命令，所有的门徒是明白的。那我也盼望今天我们在读中文的时候，我也能够明白第四节，你们要常在我里面，你们要常在我里面，这是个命令句，这翻译翻译的非常准确。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没有意识到，主耶稣在这个特别的时候用了这样的命令来命令他所爱的门徒，你们要常在我里面。也就是如果你不常在我里面，你的结局会是什么？如果你现在就不在我里面，而且你再也不住在我里面了，愿意来离开我，像犹大一样，那就是走向一个灭亡，与主毫无关系的，走向地狱的这样一种选择。现在我们成为主的儿女，我们选择了跟随耶稣，选择了被神的这个宝血来洗净，来称义，我们就要常住在主里面。这是主耶稣基督对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每一个神的儿女或者是主的门徒的一个吩咐跟一个托付，让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让人让因着与主相连的缘故，结出与我们蒙召得救、蒙恩得救之后的生命。好，那他就讲了，你们要常住在我们里面，我也常住在，再一次的把主与主的门徒之间的关系，主爱我们到底，但是我们要常住在主里面。这个没有说好像是啊，这个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的信仰是由我们应当在神的或者在真理在恩典里面回应的，是有这个问题的。那以至于雅各书跟犹大书才一直来强调我们的信仰要回应的。好，紧接着主耶稣进来，他是从讲到葡萄树跟枝子的这情况，那他又回到那个比喻当中来告诉这些门徒说，枝子若不缠在葡萄树上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当然我想每个人也知道，没有任何人的葡萄树把枝子剪出来或者离开了葡萄树然后再放那边的葡萄树啊，这枝子还能够结果的。所有的人明白，主要是透过这个很形象的一个让他们明白的紧接又转向来教导门徒们，你们若不缠在，这时候就不是讲枝子的问题，是讲你们的问题，也就是讲主的门徒的问题。主的门徒若不缠在主的里面，也是这样，是怎么样？就会枯干不结果子，甚至要把被扔出去，被人捡起来烧了。那么讲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明白主耶稣基督这个特别的教导，主没有所有的门徒不能够离开主，必须与主紧紧的相连，与主相连。那么当与主相连之后呢，我们他还教导了与主要有相通的。我们有的时候与主有相连的，我们常常来教会，我们参加团契去哪里，但是我们的生命跟主是不相连的啊，就像我刚才讲到的，看起来都蛮相连的，但是不相通的。正如我刚才讲到说，在我家里面那个姐妹要充电器的时候，我们全部充上去了，但是她真正跟那个源头，生命的源头是没有，我没插上去，是我的问题。但我发现插上之后，她的手机就开始充电了。像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就是这样，当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群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就开始更加的渴慕主的话语，开始读经祷告，与主相连相通。那什么叫与主相通？那么紧接着他就告诉我们怎么是一种与主相通的生命。我的话也常在你里面，讲到在里面的时候，这时候耶稣更加清楚的让这些明白什么叫在里面。我的话常在你里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读到这句话，你会真的很渴慕神的话语吗？我想在座的人，如果我们拿一个，现在让你拿一个选择项，你在你人生所读过的书里面， 全部放在一个位置，另外就放一本圣经放在边上来问你，你读过世上的书加起来跟这本圣经你所花的时间放在一起，你觉得哪个会最多？大概会超几倍。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有的时候人都说我很忙很忙，但读那些真的是没太重要，但是你说不重要也很重要，因为不你不读那个书你找不到工作，你不那个书你就不能怎么样怎么样，因为你把那个东西还是看得最重要。你读那个什么说明书，读什么电工书，什么书什么书什么书，哎呀，读得津津有味，老婆叫你吃饭你都舍不得放下，我还有几页还要读掉，你要叫你来读圣经啊，就是逼人逼死你你都不肯读，甚至说啊，有我们有查经了，有祷告了，我们真的是怎么叫你们呢？那个不用叫你就自己会主动去，这就是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承认吗？那主耶稣基督在讲什么？而我盼望在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的每一句话，对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领受了这个救恩的人都要相当的在当中去明白。主耶稣讲说我的话要藏在里面，那既然主的话藏在我们里面，我们要再藏在主的话里面，对不对？那你怎么藏在主的话里面？很显然你要读经祷告的，我们当然我们是30岁的20岁或者十几岁或者50岁60岁后才信主，信主迟点没问题，当你信主和对主的话语的渴慕，那就决定你跟主的生命的问题了。当然很多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信主1年2年3年的生命已经超过了10年20年人的生命，为什么？因为他渴慕主的话语，因为他渴慕与主相通，跟他渴慕与主相连，他的生命就被改变。我想弟兄姐妹立即可以想到我们教会里面许多这样的弟兄姐妹，不是吗？我想很多的年长的，我讲说年长不是年龄的问题，就是你信主多年的，你也不得不要承认是在我们教会里面，特别在这个疫情之后，神在当中给我们这些老的枝条也在打鸡血，让我们这些人因着在主的面前也要再一次的被主来修剪，不是被主剪去。今天我们在教会全都是主所爱的，主仍然的要在当中慢慢的来修剪我们，是想让我们有结出生命的果子。那这边告诉我们说，那我的话藏在你里面，也就是说，那主耶稣说我在你里面，你也在我里面，那主的话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要藏在主的话的里面。那这时候我们就会按照神的心意来的，会明白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来祈求。既然按照神的心意来祈求的，你所祈求的东西这边应许我们了，我就给你们成就。而弟兄姐妹，实际上在我的信仰的当中，当我们明白神的心意越多，我们跟神的关系越紧密，更加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会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按照神的需要，或者按照自己的需要，如实的在神的面前将自己摆上。当讲到说要与主相连、与主相通，上这边更重要的告诉我们，我们一个生命的结出以蒙恩得救的这样的义的果子是很重要的。那么主耶稣才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藏在我们里面是我们结果子的最重要的元素。藏在耶稣里，藏在主的话语的当中，常常在神的面前祷告，与主有这样的亲密的关系的这样的生命，它必然是一个丰盛的生命，也是必然结果子的生命。这个结果子实实在在是因为你与神的关系亲密了，你的生命自然而然的流露出基督的香气，也自然而然的结出属灵的果子。当然弟兄姐妹都知道，圣经也告诉我们圣灵所结的这样一个果子当中有不同的特质。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越多去寻求，越多去明白神的心意，越多带着那感恩的心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必被翻转，我们的生命必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见证。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这边要告诉我们的，我们要与主相连，与主相通，来多结果子。当到了这个亚福音的15章第8节，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当中，主耶稣再一次来告诉我们，你们多结果子，我父 就因此得荣耀。那父因此得荣耀，是因为我们这些成为神的儿女，做这个真葡萄树上的枝条的或者枝子的，因着接受耶稣基督所说的，因为修剪的问题，我们不是被剪去。当有原则，我不能肯定你没有，或者我也不能肯定我自己是没有被剪去。但我知道我会不会被剪去，自己是会知道的。因为如果离开了神，我离开了神给我的生命，离开了，那当然是一个有可能会走向被剪去的危险。当在我们被剪去的时候，盼望每一次都是修剪。什么叫修剪？上修剪是当你去到团契生活的时候，就知道你是需要被改变的。当你没走出去，你在家里面才做一个宅男宅女的时候，你觉得说你都好得不得了的，不好的都在外面，你觉得你真好，你也欣赏不了别人。当你走进个群体的时候，你才真正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好。当就像上次那个好牧师讲一样，当有的弟兄姐妹就说啊、哦，这个教会不好，我要走了。因为这个教会真的很不好啊，哪里不好哪里不好，那个人又对我又不客气，那个人讲话又批评我，那个人讲话真的是我都是很生气啊，我要找个更好的教会。那个好牧师讲了，他说他就会劝这个弟兄或者姐妹说，你最好不要去，不要去找，因为一可能是你找不到这样的好的教会，因为就算你找到了这个好的教会，因着你去的那个教会也就变得不好了。这是有一种可能。像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是一群蒙恩得救的人，也是一群蒙恩得救的罪人。我们要改变，在这个改变的当中，我们并不是100%就没问题的一群人。我们彼此因为来到教会的时候，因着我们彼此成长的时候，才会显露出、暴露出我们是需要被改变的，对不对？对不对？为什么呢？很多人走进婚姻的时候，走进婚姻就以为说前夫一进去就好得无比的 no， 进到婚姻是要去磨练的。婚姻里面最重要的是像一颗珍珠一样，经过双方不同的位、不同的情况，不来自不同的两个家庭的特性，不断的磨练，不断的磨练，不断的磨练，持守，永不离弃，而不是说拉倒吧，我们离婚吧。那、no， 发现这边有难处，我的老公很难对付，或者我发现我老婆也是这样，就是大家怎么样，心平气和在主的面前，彼此的将自己的软弱摆上，一同的来成长，一起来磨练，一起来成为有结出这样的一种丰盛的果子、生命的果子来彰显。当讲这个的时候，上主耶稣基督讲到第八节，乃是真正的教导的核心的。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领受了从神而来的祝福，而领受了这个救恩的时候，主耶稣才将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与主的关系来告诉我们。当我们与主相连、与主相通的时候，我们必然的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多结果子的枝子。那因着这样的话，父也因着我们这些在救恩里面蒙恩得救的人，来得荣耀，并且呢，这时候耶稣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呢。耶稣在叫你什么？什么叫圣门徒？洗礼的这圣门徒，像我刚穿着西装的这圣门徒，不是吧？他没有告诉我说是穿多漂亮，或者我们统一的买一些圣洁的衣服穿上，不是的。以结果子，以门招的恩相称。甚至我们所做所行的，我们所做的一切当中，被荣耀神的，荣耀父神的，以致我们的生命有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有主耶稣基督的香气。哦，你说这很累，我不要。实际上这不是累的问题，是你自然而然引主越亲近，你的生命就被改变，你是蒙福的人。我们常常就说，你要蒙福，你叫信耶稣；你要蒙福，你叫效法主耶稣基督；你要蒙福，你的生命就要与主相连，与主相连接，有建立起亲密关系的这样的一种门徒，在世上是必然蒙福的，是必然享受平安的。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当你家里面或者在你人际关系里面出现一些你想发火的时候，你忽然间谦卑柔和下来，效法主耶稣基督，你可能会忽然要发现，原本要争吵的，或者在你的工厂里面，或者在你的职场里面，或者是老板与员工之间的这种纠结，都会引起。有的时候，你可能做一个老板，你骂了两句，这个员工很开心， 你知道你走后你有可能一天到晚盯着你的员工吗？没有可能。有可能他哪天端杯水给你，他都吐口水告诉你喝。实际上为什么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是爱你的仇敌？当我们带着主的跟主的真理的话，当我们遇见一切的难处，不是自己去解决，乃是在这个难处当中谦卑俯伏的跪在耶稣的基督的面前说，主啊，我真的没办法，我真的想骂他了，我真的想冲过去给他讲理。主耶稣基督说，算了吧孩子，不要讲理了，你不要讲理了，你在我的面前先安静下来，因为这个世界没有真理，你先躲在我这边吧，我让你平静安稳，我要用我的爱来爱你，我要赐给你属我的平安赐给你。大家弟兄姐妹知道，说实话以前我跟弟兄姐妹说过，我看今天因为现在我讲快点。那么在我神学毕业之后，实际上那个就是我那小孩开着披萨店，我开车的时候当然警察给了我一张 ticket。 那么因为他叫我吹，因为或许是我在披萨店真的那时候很累，我一边上神学一边也上班，实际上那天我很累的，因为是从那个多伦多开车回来嘛，开车回来我就在我自己的披萨店的小房子里面睡觉。当我睡觉，然后等到快结束的时候，我老婆叫醒我，叫我起来，已经是睡眼松松的起来，很疲倦。那起来后呢，我就陪着这老婆把披萨店打理好后就开车了。因为我的车仔细送披萨的时候，我都会开成 auto 的，就是那个灯。那结果那天的灯呢，是可能是开到那个开到 auto， 不是开着的。那结果我一起就很累嘛，一上的车我就一起动，就还以为我的车还是我送披萨的那时候的那种状态，实际上不是的，因为有人开过我的车的时候，把那个灯又换成另外一个档次了。当我开从，因为那时是晚上一点多的时候，我从我家开披萨店开出来，我老婆走在前面，我在她的背后就这样开出来了。结果老婆开到家了，我半个小时还没回到家。但我老婆也有点紧张，结果她回来找到了我，是我已经被警察已经抓下来了，而且警察我也告诉他我忘记开大灯了，但他说你有没有喝酒，他问了我一句，那就当然我也很诚实告诉他，因为我以为说我有没有喝酒是有，我也告诉他是什么时候喝，那他就拿了一个东西给我吹气，那吹到我真的没有气了，就是整个嘴巴是干的不得了了，我求他给我点水喝。我一直告诉他说，你这吹的东西是不是有 chemical 的，有没有化学的东西在里面，为什么我吹的会这舌干口燥，根本就没办法的。我一直求他给我水喝，他也不给我水喝，那我说你不给我水喝我就不能再吹了。哦，他说你季节吹是不是，那我没有季节，你们只是不要水喝。那你看就在这样的情景当中，最后这个警察当然很多人，我记得任何人即便是人都不会给我打抱不平，我说你去告这个警察，他是有叫什么人权的，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情况，你怎么告他你都可以，可以赢他一次。那无论怎么样，上为什么跟弟兄姐妹讲这个，上带我们出来服侍的时候，神要让我放下最后一个我认为我要坚持的东西，公平公正。当我明白这一切在世上早没有的时候，我才知道什么叫平安。说实话，当那天开庭的时候，我去到那边，我看到警察出庭，看到他用那样的嘴脸来撒谎来说的时候，我实在受不了。我当时的情况，如果给我把枪，我会立即把他把崩掉，然后告诉他你是不公义的。最多打完后就告诉他这个，我为什么开枪你？因为你做了不公义的事。真的，那种心里面怒火是一直起来。但感谢神是什么呢？因为在要判决的时候有休庭过，休庭过，我跟我的老婆去到 Cooking Hotel 去喝杯咖啡。那喝咖啡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对吧？基督徒会做什么事？祷告。祷告做什么事？求神要成就你的事，是不是？不是的。祷告最重要的、最美、最美的祷告是在祷告当中放手，而不是在祷告当中抓住。啊，这个就是重要的。那那天我牵着我的老婆手，在金华城那边，我们当然知道这个东西无论怎么样，我们都交给主。那我们当时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效法主耶稣基督的祷告，说主啊，若是今天的这个说，求主以这个公义、求主以这个东西在当中来彰显，让主你自己的孩子不要在当中这个受到什么什么他们的这样的或者不公平不什么东西的。但无论怎么样，我把这样的今天的下午的结果全然的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主你的旨意成就。啊，结果到了审判了，就是开庭最后的一审判说，我是有罪的。 你知道在告诉我什么东西了没有？恩正是对我一个要来服侍主的，一个要修剪我的。如果真的不行，我不通过这个修剪，我带这个教会不要带有人，我都白死掉。我跟着如是这个弟兄姐妹说的。神说，你现在无论你遇到什么东西，什么难处，你都要交给我，还是你愿意吗？在那样的时候，我说神，我愿意。如果知道，我不会再把我的眼睛定睛在这个世上，也不会在这个世上来寻求公正、公义、真理。我仍然一切的公平、公正、公义，所有的我只有在主你的身上有。当这个世界不公义、不责然的时候，我那叫正常。因为这是一个属魔鬼的时代，被这个时代是充满罪恶的时代。我不要因着这个世界周边的一些情况影响到我的服事，也不会因为一些弟兄姐妹或者怎么样的软弱，我就怎么样。不是，甚至我在服事主的时候，我就知道这都是主的羊，我要按照主的真理来教导，这是我当做的。那我常跟弟兄姐妹说，甚至我也跟我的所爱的妻子燕说，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做的是为谁而做，当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的里面是个恩典的回应，是主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我们被呼召，我们就要被呼召的这样的职分相关。那当我们明白这样的与主相连、与主相通、多结果子，最重要的就是在主的面前将自己的一切放下，不要有自己的面子，也不要自己的坚持，就算你坚持到最后，那么是不是绝对对？你都把这样的绝对的对放到主耶稣基督的手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愿不愿意，很难，但是很蒙福。阿门。很难，很蒙福。我再跟弟兄姊妹说，我可以给你们做很多见证。当然，你愿意这样来学习、来效仿的时候，你是一个蒙福的人。你这样的来做的时候，你一定是在你的生命当中经历平安、经历喜乐。当耶稣讲到常在主里面的时候，在十五章的九到十节，他再再重复，不但是在主的话语当中叫常，主的话语或者常在主的祷告与主建立这样的亲密关系，同时常在主里面是要常在主的爱里面，常在主的爱里面，你才可以去爱别人；常在主的爱里面，你才不会觉得那个不公平、那个不公正，我爱不下去了。主说是我来了，哪一个是可爱的？但是我为这些罪人，我被上了走上了十字架。当我走上十字架上，我受到这样的羞辱，甚至在十字架上还仍然的被，无论是如被罗马兵丁点，甚至在之前也被这些我所爱所拣选的这些犹太人羞辱。当有人用从神的义来到这个世界生活的时候，你只有一个让你平静安稳，就是将自己藏在耶稣里，住在耶稣里面。那当然在约翰的十五章十六到十七节再次告诉我们，我们结果子乃是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一个盼望，也是一个使命的问题，是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拣选我们，然后派我们去结出果子。那讲到果，这个结果子不但是我们生命的果子，同时也是一个传福音的果子。那这时候我们要明白，当我们属于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树上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对我有要求，也对我有提醒，也对我有警告，甚至也对我们有极大的提醒，让我们要去多结果子。那我们知道，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明白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粮。那请问你爸爸读经？你说不要，我不吃饭的，有没有这样的人？因为你要吃饭嘛，你有了新的生命，你要吃饭。那你吃饭，在你的新的生命里面，你要吃什么？要吃主耶稣基督所说的“我是生命的粮”嘛，你要去吃的。那你说我的生命很饥渴，那你要去盼望圣灵如江河活水充满你，让你永远不渴嘛。那当你在一个特别难的情况里面，你告诉他，你就把这个世界或者都要塌下来了，很昏暗了。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你来到我里面，我要关照你，我要领你在我的关中来享受关中的平安与喜乐。当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唯有他是我们得救的门，也唯有他是我们的好牧人，唯有他是让我们的生命有盼望的，不是只活一生，乃是活永生的一群人。我们是有得救蒙恩得救，甚至主耶稣基督应许我们永生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紧接着耶稣也告诉我们，也只有这条道路，只有这条救恩的道路。那我们要持守，不要离开耶稣， 我们离开了这条道路就走进了歪理，离开了这条道路我们就走向死亡，离开了真理我们就走向了误入一些歪理里面，甚至被他带走。我们只有在真理里面被建造，以及我们生命当中实实在在的来彰显出神的荣耀。那当我们今天来思想主耶稣讲的第七个我是真葡萄树的时候，欢迎弟兄姐妹记住，你不只是记住葡萄树，你一定要记住在当中你记住了，你不只是宣告说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你们是枝子，不只是三个我是，但这三个是已经今天对你很重要的。以前你可能只知道耶稣是，或者你只知道我是，你不知道主耶稣主说的我父是，那你也不知道三个我是放在一起是一个生命的连接，是一个我们属主的生命的很重要的。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也在主耶稣基督称我们的神为我们的阿爸父神，我们叫被他来装备，被他来修理，被他来修剪，甚至我们知道因为只有爱我们的缘故，他必要来修剪我们，再来管理我们。那当然里面的警戒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如果你不藏在我里面，结果大家知道他用葡萄树来比喻，同时也有一个新鲜恋，也就是在这个犹大离开这个他们之后，这他们至少的话在之后耶稣上了十字架之后，犹大去了哪里，这些我们是知道的。那么主耶稣最重要的讲的这个警戒跟这个宣告之后，最重要的是将一个主的教导交托，甚至让我们成为主的见证，与主要相连，与主相通，来多结果子。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八节当中要真正的去明白。弟兄姐妹，那或许你说哦，好长，跟你说了这么多，那我就知道了，只要你知道了就好办很多了。那既然我们知道在整个约翰福音，如果我说一到八节，我们把它重点的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脉络，当然圣经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读，我并不能说这今天的圣经是涵盖了所有的信息，但至少今天的这天是对我们在座的这些弟兄姐妹，或者在疫情之后我们仍然可以为主做见证的这群弟兄姐妹是有用的。无论你在今天来到圣殿还是在线上听到这个的，都是神对我们的一个祝福，跟神对我们的一个提醒。那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我是葡萄树，来强调我们跟耶稣之间的关系之后呢，你们是枝子，也就把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一讲清楚的时候，就开始命令我们，你们要藏在我里面，你要藏在我里面。那么姐妹，你愿意藏在主的里面吗？这是非常蒙福的。我实实在告诉大家，如果你以主藏在主里面越多，你的福气是越多的。有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实际的福气是因为我们不是藏在主里面，是我们需要主的时候就把它拎出来作为一点事，不要的人把它放边上去，是不是这样？应该是这样，而不是藏在主里面。或者我们藏，我们可能用藏隐藏，就像当时人犯罪之后，当耶和华神叫亚当的是亚当躲起来，我们常常是藏起来，不是藏在主的话语当中。当这边告诉我们说，因为你离开我，你不能做什么。为什么要讲离开我？谁离开了耶稣？犹大。你离开了我，你不能做什么？你走下来就是一个地狱。这就是救恩，在耶稣里面跟不在耶稣里面，跟着耶稣缠住。但为什么耶稣要用缠在我里面？他不用说你在我里面。哇，我这次在读经的时候就在求神说，为什么要说就缠在？那常在你有偶尔不在的感觉，对不对？如果不是因为这个，这个福音早就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就是结束了。哪一个门徒是常在主里面的？十一个门徒，后面的十一个门徒哪一个是？当主耶稣教导到这么清楚，然后紧接着发生什么？彼得三次不认主。就算主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了，这些人常在主里面也不在，他们打一句了。对不对？那么我们要知道门徒软弱，我们也软弱，我没有批评弟兄姐妹啊，就是当时的门徒软弱，我们现在的门徒也是软弱的。那么主耶稣基督就教 召我们，我们要常在。就当我们不知不觉跑出去的时候，圣灵提醒我们，有弟兄姐妹讲：“哎，弟兄，该去教会了。弟兄，你该要起来服侍了。弟兄，你该怎么的时候，我们就起来。”是这样。什么叫常在？还你还听得明白的时候，神不断的会来提醒你的。那我盼望弟兄姐妹，上在读主的话语的时候，你也不要被魔鬼撒旦攻击到你今天你就不做基督徒，你说我没办法，因为主耶稣知道你没办法，因为他说你要常在我里面，是常常在我里面，越多在主里面，这个果子越多。有的时候会软弱，你会软弱，我也会软弱。有的时候甚至你在心里面对主的有埋怨，我也曾经埋怨过，或者在未来的时候我也可能还会埋怨。但无论怎么样怎么情况，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效法，也看到这一群软弱的十一个门徒真正的常常的，是不但是常常的，是把生命都交给了主，为主来做见证，结出了为死主死父神的荣耀的这样一个生命。那么也愿神祝福大家。我希望今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经文当中，我还是愿意在约翰福音的15章第二节，我们一同的来念，然后大家带着这个话，自己靠着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来引领我们。请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我叫1、2、3，然后我们就来读15章的第二节，让我们结束今天的主日的崇拜。让我们一同来读1、2、3。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阿门。愿神祝福大家。